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8号，公元2015年8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议员卡拉姆介绍西藏政治犯状况。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呢，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后，其他仍遭受中共关押的藏人政治犯的状况也引起了流亡各界的担忧。本台在这期的节目中呢，就邀请到了前藏人政治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康拉姆女士来为大家介绍境内藏人政治犯的状况，欢迎大家的收听。首先呢，非常感谢议员康拉姆女士接受本台的采访，谢谢。
多谢你们。
康拉姆呢，您呢现在是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康巴区域的议员，那在这之前呢，您也是在流亡藏人社区中的前藏人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中担任过秘书长。那首先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93运动这个特殊名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
首先向挪威电台专栏记者和听众朋友们问好，扎西迪勒。流亡社会现有93前政治犯运动集团和全国前政治犯组织两个团体，另外还有一些没加入任何团体的有关零散人员，其中93的会员最多，会员中包括前政治犯与政治有关的人员以及前政治犯家属三种身份的人，而93则属最大的一个团体，注册成员数为600名左右。93名称的来由是1987年9月27、10月1和3月5日三个月份，这也是1987年，到1989年之间，首府拉萨举行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纪念日。当时首府拉萨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后，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下了戒严令，很多当地参加示威活动的群众被抓或被军警打死或受伤严重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据您了解，现在就是西藏境内的这个藏人政治犯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境内政治犯人数都没有一个统一或准确的数字。流亡政府方与非政府组织政治那个人权中心发布的现被关押人数为2110左右，前政治犯组织有关人员发表的数目是2100。被关押在西藏三区的政治犯数字不能统一的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属按各自的渠道获得的信息进行发布。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指出1959年西藏失陷以来，在中共统治下被害或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20万，但有些评论员和研究人员预估当时真实的死亡人数比这要多出几倍。
那目前境内的这些权益组织与藏人团体经常呼吁中共呢改善藏人政治犯的状况，那藏人政治犯们在中共监狱中所受到的对待和其他政治犯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能否介绍一下？
一般情况下哦，就是西藏政治犯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犯哦，通常的那个情况下呢是不会被关在一起。但我个人认为呢，无论政治犯和刑事犯，主要是按照中共当局的认知和礼节做定论的。若直接涉及到中共的专制政权呢，中共当局就绝不会对此手软，都定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其中西藏政治犯与其他犯人之间一定会有区别的，大概就是藏族政治犯无论你的罪行是什么或被判什么样的刑期，大多数会与分裂分子和颠覆国家政权之类的罪名有关。其中个别例子也表明当局有关人员以民族歧视对待少数民族犯人的。
那您之前呢也被中共当局关押了很长一段的时间，那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自己在狱中的这些所遭受到的对待呢，遭遇的情况？
对，由于时间关系呢，我想就是大概的说一下啊。那就是1987年我入现在在首府拉萨的西藏大学。1989年呢，我被当时的拉萨市公安局从大学拘捕，而在狱中呢审讯期受到审讯人员的毒打与逼供。若审讯人员不高兴了呢，那男女犯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会遭到同样的毒打与虐待。加上监狱内的伙食非常的恶劣，我的身心两方面呢均受到了打击，最后被判劳教3年。在这里插一句啊，那就是劳改和劳教呢属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外打压意见人士的一种非法管制制度。在经过了近半年的这个非法审讯期后呢，我被判处劳教。这种强行管制呢被美其名曰人民内部矛盾，我就是这样遭判3年劳教的。
那我们都知道西藏境内政治犯大都是被指控为分裂国家或是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的，那么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说中共的法制部门究竟是如何界定这些政治犯罪名的呢？
我认为呢中共界定政治犯的罪名没有一个统一或者是依据哦。中共法制部门除了按法律条款或内容呢界定被告的罪责这种例子除外呢，因为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政治犯的反抗行为都直接涉及中共当局的统治权利，当局认为呢他们的行为威胁到了共产党的专制利益，其中对藏族群众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民族主义激情的人士呢受打压非常严重，界定范围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危及到了政府的政治权。但其实呢当局无论当事人所实施的行为和反对或反抗是否真正违法，同样都会被打压和受到其严厉的管控。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听到维普与龙天卡音。
那么，再想请问的就是啊，就说这些藏人政治犯到底做了什么才被中共拘捕判刑呢？
据我个人了解呢，藏族政治犯当中有些人是因为长期积累的这个真实生活经验吧，下定决心就是要反抗中共专制政权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犯或者是反革命。但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纯粹是被诬陷和错判，事发现场的混乱中很多围观人员当场被抓，中共军警呢还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等，这些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比如80年代在首府拉萨发生的大规模反抗活动中，有人只是在现场一旁观看，武警也将他们呢关押入监或被拘捕，最后也有同样被判刑的。反抗政府的示威抗议者呢，大多数都是以上街游行、喊口号、聚众示威等等形式来诉苦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合法而且同样符合人权基本原则的上诉行为呢就成了当局拘捕判刑被告的这个理由。
是的，那么呢之前呢也有国际机构的报告指出说，仅在2008年到2014年之间呢就有14名藏人政治犯 因为遭受到狱方的残酷折磨，所以呢，在狱中因为保外就医期间而导致死亡。那最新一起的案例就说，境内的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被非法关押长达13年之久后呢，突然身亡的情况，这让许多人更加的担忧。就是目前遭受中共关押的，就是包括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和这个西藏康区的囊谦县贡雅寺堪布噶尔次为首的众多藏人政治犯们的处境。那就是说，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对此有担忧的这个必要呢？
当然有必要哦，因为中共在关押和审讯，甚至在判定刑期这些法定的程序过程，这些呢都属于半掩盖形式的，尤其是政治案例，只要涉及专制利益，当局就会做出既不公正也不公开的判决。所以呢，我们很大程度上都不清楚其中有些暗箱作业般的法律程序是怎样进行的，外界都根本不知道是怎样的。所以呢，特别是一些政治犯在被判刑过程中，第一批那个判决呢，事先就已经成为了定局，被告无权行使法律上上诉等等程序。
是的，那您认为就是我们在流亡各界的这些流亡藏人应该要怎样营救这些政治犯呢？
流亡藏人的政府与非政府方团体与个人呢，都一直以来各尽所能为减轻或者解救高压统治下受到打压的这个人民群众呢，人们曾经或正在做出努力。对于我们该如何营救政治犯呢，可以说我们自身的能力完全受限制，而只能将期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与外界的支持与声援等等。当然，无论寄托外界还是自身设法解救，大家的行动是不会停止的。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也有不少的藏人期待这个国际社会就是能够帮助西藏问题获得解决。然而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将各自的经济利益放在人权之上。您认为藏人们将期望寄托在联合国与世界各国的政府身上是否有用呢？
对于期望将期望那个寄托在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政府，我们不能否定哦，其做出的这个努力呢没有丝毫用处，因为我们曾经或在未来还会寄期望于这些国际人权组织与声援西藏的团体。虽然这些政府与团体以及个人做出的努力呢，获得的成效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我们的希望还是没有破灭。比如说，有关那个西藏著名前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布与藏大的这个学生，洛桑丁真获释哦，大家都相信呢，也认为呢，有很大一部分的因素是国际有关组织施压中共而取得了成效的。
是的，最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要获得这些外部的支持与援助，您认为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想要获得外部支持，我们能做的有很多。但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就是要收集整理设法获取西藏境内的真实证据，以及以真实为基石向有关政府和团体以及个人等等呢提供真实的在艰难政治处境下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受人权压迫与被非公正对待的人民的情况。如圣尊达赖喇嘛指出，被称为600万藏人中流亡在外的20万左右藏人是生活在境内大多数藏人的代言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真实的西藏展现在世人眼前，这是我们义不容辞需要做的事情。同时呢，也相信世界人民会分辨真假，全方位支持藏民族的正义事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慈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